荷兰要求官员备用 TikTok 隐私担忧风险。拜登延长并扩大保护香港人，计划推迟强制离境。大换血，李克强旧部一个不留。人权观察要求中共释放因白纸运动遭拘者，呼吁各国政府伸出援手。美驻港总领事首谈国安法，忧人财两失难复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越来越多的州禁止使用 TikTok 海外版抖音，欧盟亦就更加严格的要求其进行审查。荷兰总务部则要求政府各部委和机构暂停使用这个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据法广报道，自从荷兰政府去年11月下令政府暂停使用抖音，自抖音调整其数据保护政策后，荷兰各部和机构遵从了这个建议。荷兰政府亦停止了在抖音上进行交流或投放广告的项目。抖音去年11月初承认该公司的部分中国员工可以访问欧洲用户的数据。福布斯杂志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则指称，抖音员工访问他国用户的数据以跟踪报道抖音记者的位置，这个引发了美国政府的调查，而欧洲亦在调查抖音向中国发送欧盟用户的数据的问题。报道表示，随着美国对向中国出售的敏感技术实施更多的出口管制后，荷兰政府一直在这方面向美国靠拢。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本月曾拜见美国总统拜登，两位领导人在会面中坦率地讨论了中共构成的挑战。自从荷兰数个政党的国会议员在去年11月向荷兰政府提交关于抖音的隐私政策提案，指出该社交媒体平台的母公司位于中国，与中共当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极可能会盗取荷兰用户的个人数据，并因此要求荷兰政府全面禁止抖音的使用后，荷兰的两位官员近日表示，荷兰政府的各机构已经遵从了这个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欧洲对抖音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说抖音睇似无辜，但却是使用户真正上瘾的原因，亦是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来源。拜登政府亦在2022年12月限制在政府设备上使用抖音。拜登政府星期四1月26号延长了一项保护在美国的香港居民免遭驱逐的计划，目前距离该计划到期已不到两周。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白宫星期四公布了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一份备忘录，要求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延长并扩大对某些香港公民推迟强制离境，简称 DED。计划所规定期限和资格为更多香港人免受中共政府的迫害提供保护。拜登命令将 DED 计划延长24个月，咁意味着那些因超过原签证期限而将被驱逐出境的香港人可以继续留在美国，直到2025年。美国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拜登在备忘录中写道，并表示鉴于中共继续侵蚀这些权利和自由，因此他指示延长和扩大对某些在美国的香港居民所实施的延期驱逐政策。中共继续攻击香港的自治，破坏其残存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压制新闻自由。备忘录中写道，并指出自2020年6月以来，至少有150名反对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抗议人士因受到与香港国安法有关的指控而遭到拘留，这些指控包括分裂、颠覆、恐怖活动以及与外国或外部势力勾结等。现在仍有1200多名政治犯被关押，有10000多人因受到反政府抗议有关的其他指控而被捕。拜登最初在2021年8月5号签署了 DED，为香港居民提供延期离境的保护。这项计划原定在2月5号到期， 但最近几个礼拜，由于担心对香港的镇压加剧，一些国会议员一直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其延长该计划。拜登最新签署的备忘录指示，除了将该计划延期之外，还放宽了受益于 DED 的条件，允许目前在美国的任何香港居民提出延期离境申请。据港媒今日的评论文章透露，中共政府面临翻天覆地从未有过的大换血，而中共两会的人事安排在今年二月基本底定。有分析指，中共高层正在形成政治分裂的新格局，中共官方在黄历新年期间发文要严惩躺平式干部，显示中共内斗从未停过。诸多迹象显示，目前中南海暗流涌动，时刻都可能爆发危机。中共两会人事安排将在二月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审议通过。据港媒明报一月二十六号刊发的署名孙家业的评论文章透露，从目前传出的消息及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国务院面临大换血，旧领导层一个不留，部委首脑亦大部分更换。明报话，中共国务院下辖37个部委，有27个部委的首脑已经换人或即将换人，包括外交、国防、发改委、公安、财政、央行、各资等重要部门的首脑，咁意味住李克强内阁至少要更换70%。呢种翻天覆地的大换班是中共国务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此外，港媒透露了一些与呢次中共国务院大换班相关的人事安排，比如现任安徽书记郑察杰和商务部长王文涛是可能接替何立峰主掌发改委的人选，前者有福建、浙江背景，后者则有上海背景。传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学新是接替易纲出任中共央行行长的人选。朱的起家之地是江苏南通的交通银行，与籍贯南通的丁士祥似有渊源。而盛传将会出任财政部新部长兼党组书记之一的山东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陆志源，出身陕西，早年做过西安市财政局长，与栗战书、赵乐际均有交集。港媒最后话，除了中共国务院外，中共党务系统亦面临换班。原北京书记蔡奇入常后，北京官员纷纷上位。在本月地方两会换届中，原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戴彬彬升任陕西副省长，原门头沟区委书记金辉升任河北副省长，原石景山区长陈之常在江苏任职两年后，近期亦升任副省级的南京市长，广州市委书记林克庆升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后，新的羊城一哥可能是福建籍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陈建文。据讲，这个是获得他的同乡兼福建师范大学学长、现任广东书记王坤明的提携。港媒分析称，到今年二月二十届二中全会，中共全国两会的人事基本底定。从港媒透露的人事安排来看，中共国务院将由李强等习派官员执掌，取代现任总理李克强、副总理胡春华等具有团派色彩的人物。明报分析指，一朝天子一朝臣，用自己熟悉的干部如被使指，目的是保持系统运作畅顺。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礼拜四一月二十六号发文，要求中共立即释放由于白纸运动而遭拘押者，并放弃对他们的起诉，同时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骚扰抗议者的律师和朋友，并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对与白纸运动相关信息的审查。2022年11月，在类似于上海、北京、成都和武汉等中国大城市爆发抗议，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共严苛的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的中共病毒控疫政策，并谴责中共的专制统治。示威者手持白纸发出了结束疫情清令，不要核酸检测，要吃饭，我们要人权，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此抗议随后赢得了中国海外华侨的支持，美国、欧洲和澳洲等大城市随后亦举行了一系列的支持该抗议的集会。几个礼拜后，中共当局迅速调整了防疫政策，急速的开放导致中国染疫和死亡人数激增。由于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较低，同时突然的决定令医疗系统不堪负重，导致中国各地由于中共病毒而住院死亡的人数迅速增加。中共通过阻止医院和家庭将中共病毒登记为死亡原因的方式来隐瞒中国的中共病毒死亡和染疫数字。虽然中共当局对外并未正式承认各地爆发示威抗议的浪潮，亦没有直接提及羁押了抗议者，但是掌控中共警方及司法部门的中共政法委在去年11月底曾表示，将严厉打击骚扰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个被视为是对抗议人士的警告。据信还有很多抗议者遭到拘留或被迫失踪，但是由于中共当局胁迫受害人家属噤声，因此外界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人权观察组织在报告中指出，遭到中共羁押的人中，部分人被正式逮捕，其中包括北京的记者曹子兴、李元正、翟登瑞、李思琪，他们已经遭到中共正式起诉。上海的李毅、陈佳林仍然失联，外界无法知道他们目前的状况。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近日在一个线上研讨会发言指，香港严苛的防疫措施及港区国安法或对香港经济造成无法修复的打击，并首度就中共人大对国安法释法做出回应。美国智库组织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25号举办了题为《评估香港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未来》的网上研讨会，讨论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收紧对香港控制的影响。梅如瑞表示，上任仅四个月，已经感受到中共清零政策对香港经济的打击有几大，很多公司反映其业务营运遭受阻碍。即使香港现时已逐步开关，不少人仍然担心某些损失将难以恢复。他还披露，过去两年已有两成在港美国人因为不同原因来港，人数达15000名。指香港现时虽然已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但是港区国安法及北京香港当局的做法对商业运营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一些跨国公司选择搬来香港，部分公司则将关键的员工及公司运作迁往他处，反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被削弱。梅如瑞亦关注香港法治对香港国际商业中心地位的影响，他回应上月中共人大常委会对国安法释法时表示，释法扩大香港特首这个级别的主管机关影响法庭个案的权力，且不受司法机构监管，可能进一步削弱司法独立，并令在港营商需面对在中国内地才需要面对的风险增加。梅如瑞还提及，很多港人不同意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其他国安法被告所受的严苛待遇，指美方会继续发声批评中港政府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行径。他强调，香港情况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为香港问题发声，并非干预。此外，一同与会的智库香港基金会自由委员会华盛顿总监奥利维亚伊洛表示，港区国安法象征着香港未来的结构性改变，绝对会改变香港营商环境。他引述香港美国商会在2022年的调查指，八成商业机构感受到港区国安法影响和法治萎缩，约5%商业机构积极考虑搬离香港，并好奇2023年的调查是否会显示有更多企业考虑离开香港。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